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我不知道说起革命这两个字儿，大家会想到什么，暴力、斗争、进步，还是一些革命故事。那曾经有这样一场革命，参加革命的人们呢，他推翻了一个国王，但是最后却选出了一位皇帝，以推翻专制开始，却以恢复专制结束，那似乎呢一切都回到了起点。这场革命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希望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呢它在实施的过程中却使整个社会陷入了恐怖与暴政，无数的人们惨死，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场革命呢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场革命，那也是现代众多革命的开端，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也是我们本期节目所要讲述的内容。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法国大革命这个词儿应该是比较熟悉了。那在我们听说过的外国的革命之中，那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啊，就为什么要说法国大革命呢？那是因为在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所以今年正好是法国大革命230周年。而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230周年呢，中信出版社特意在今年出版了一本名叫《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的书。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呢，就来源于这本书。那今天我还邀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也就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汪老师，来共同给大家讲述法国大革命。那汪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小汪，也是《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的编辑。
之前汪老师的同事呢，也曾经做客编辑参上，为大家讲解过《金融危机50年》还有《美国陷阱》这两本书。那当时中信出版社还拿出了一些书送给大家，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一下之前的节目。那现在咱们说回来，那汪老师，这本书的名字叫《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那因此呢，我相信不用看书，对吧？然后只看书名就知道，那它的内容就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
是这样，这本书呢，它对法国大革命的这个来龙去脉、中间过程都介绍得非常详细。可以说它应该是一本比较好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普及性书籍。它的作者是彼得麦克菲，他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荣休教授，
他是一个澳大利亚的教授。
对，他是澳大利亚人，
但是写的是法国大革命。
对，他认为他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他有一个全球史的视角，所以可能会对法国大革命有点不一样的见解。所以这位麦克菲教授，他呢是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前沿学者，他为了研究法国大革命，几乎走遍了法国的每个角落，不管是包括这个法国的各大档案馆，还有那个乡村，因为乡村有很多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传说，他都去过，都留下他的足迹。
那看来作者他为了自己的研究，就为了写这本书，真的是非常下功夫。我在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序言里面，我就看到过这个作者呢，他说他写这本书其实是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启发。
对，托克维尔这个人，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他写的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作品，凡是看法国大革命的人都要看这本书。在这个2012年，当时是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曾经推荐过这本书，所以这本书更是广为人知了。不过呢，《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是对法国大革命中间一些问题做更深层次的探讨，没有去详细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和具体进程。关于这一点呢，托克维尔他自己在书里也说了，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要写一部法国大革命史。当然这个写一部法国大革命史的这个工作，就这本《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完成了
啊。
这本书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中间过程说得非常的详细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看书的顺序应该是说，先看《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然后再去看《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吧？
我觉得会有帮助。
对，那汪老师，你既然是这本书的编辑，那肯定是把这本书从头看到了尾，那对这本书肯定是非常的熟悉了，因此对于法国大革命也肯定很熟悉。哎，你能不能先给大家大致的介绍一下法国大革命的历程？那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呢，他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啊，就大多数应该都是从中学历史课本中知道的，对吧？然后我当时最早知道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但是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他对于法国大革命这个具体的过程，他可能就不是说那么的清楚了。就我就记得当时上中学的时候，然后学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就被他那个曲折的复杂的这个历程搞得是头昏脑胀，因为实在是太乱了。 一会儿这个派上台，然后一会儿就那个派上台，整个就显得是非常的混乱。因此我想你能不能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个法国大革命，它这个在十年里面啊那些历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它这个法国大革命的过程确实是很曲折，但是只要记住四个党派，其实很快就可以把这个过程弄清楚。法国大革命有十年的时间，它先后经历了四个党派的统治。
嗯，
首先呢，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了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首先上台的这个是君主立宪派，他们成立了议会，制定了宪法，废除了教会贵族的特权，发布了举世闻名的人权宣言，把法国从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嗯，但这个之后呢，后来那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出逃了，不过没跑掉，他被法国人抓了回来。人们觉得国王出逃就是为了和国外的反革命势力勾结，企图恢复王权。那正好呢，这个时候法国军队在对外作战中失败了，所以民众更怀疑这件事和路易十六有关。于是呢，这些民众非常的愤怒，他们把国王囚禁起来，推翻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然后掌权的就是吉伦特派
啊，这第二个派别。
嗯，对，吉伦特派呢，他以叛国罪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宣布国家实行共和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就这样成立了。但是这个吉伦特派的各项政策都比较温和，所以呢，他对内就没有办法平抑物价，也没法打击投机倒把的行为，对外更是没有办法抵抗外国的侵略。因为这样呢，巴黎人民又起义了，这次上台的就是雅各宾派。为了解决内忧外患，这个雅各宾派开始实行恐怖统治。
恐怖的统治？
对，是，很多人都说法国大革命有恐怖统治，就是说的这个雅各宾派的统治。他采用了很多激进的措施，比如说全面卸下法令，然后用它来平抑物价，并且呢，他还逮捕了一切嫌疑分子，把大批反对派送上了断头台。但他这个恐怖措施呢，确实有作用，它可以平定内忧外患。但是那个之后呢，民众就开始不满意了，他们不满恐怖统治，在国会里也有人反对，在国会里反对雅各宾派的各派人物就联合起来发动了这个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统治，建立了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政权。他们成立的是一个新的革命政府，就叫做都政府。他们成立的这个都政府呢，清除了雅各宾派统治时期的这些革命恐怖政策还有激进措施，建立了正常的统治。那到这个时候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就过去了
啊，但是还没有结束，只是高潮过去了。
对，还没有结束，还有个尾声、啊、之后这个都政府统治了几年以后，政局还是没有稳定下来。最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这个1799年，拿破仑他发动戊月政变上台，实现了军人专政。就这样，历时十年的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之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拿破仑成了法国皇帝。
在这个法国大革命十年的时间里，我现在数一下啊，就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还有热月党派啊，这四个派别轮番登场。那我相信它其中的过程也肯定是非常的精彩的。刚才您做的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对吧？但是我相信这本书里它对于法国大革命具体的这个过程还有细节一定是有着更加详细更加深刻的描写的。
嗯，是这样。所以之前说这本书是关于法国大革命一本比较好的普及著作，而且不仅是这样，这本书对于法国大革命里头的一些事情还分析得很深入。
嗯，有什么例子？
比如说这个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
嗯，
我们一般认为革命爆发都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压迫，被统治阶级受不了了，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要反抗。
嗯，
这个当然没有错。像法国大革命呢，它之所以爆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身为第一等级的教士、第二等级的贵族，他们有很多的特权，比如这个第一、第二等级，他们就不需要纳税。
嗯，
他们人数最少，财富最多，却可以不用纳税。这些人他们不断地去压迫身为第三等级的平民百姓。我们都知道，当时有个漫画，就是一个在老人在田间耕作，他拄着锄头直不起腰来了，但是背上还要背着两个年轻人。那这个老人呢，就是第三等级，两个年轻人就是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
对，这个漫画我也见过，在这个中学历史课本里，真的是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当时法国平民百姓受到的压迫。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看了这幅漫画，你就明白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那真的是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幅漫画呢，如果大家没有见过的话，没有关系，我会把这幅漫画附在我们本期节目的详情页里，那大家到时候一看就明白了。
但这个压迫反抗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嗯，
在现实生活里面，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的爆发，它有很复杂的原因，甚至有一些就是很偶然的因素。所以我们的作者在书里头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还和七年战争和美国的这个独立战争有很大的关系。 那七年战争呢，就是1756年到1763年，当时欧洲列强在全球展开的这样一场贸易殖民地的争夺战。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却最终战败了，从此就背上了巨额的债务。这部分钱还没还上，结果法国又参与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帮助美国打败了英国，这样这个法国政府的债务就更多了，就陷入了财政危机。那为了还债呢，国王就不得不临时征税，这样民众就更不买了。不仅仅是民众不买，就连身为第二等级的贵族他也不买。
哎，那个贵族为什么会不买？这个贵族他和国王应该是同属一个阵营的，对吧？应该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支持国王的吧。
当时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他想要取消贵族的免税特权。
嗯，
你想啊，只向第三等级征税不行，都是平民百姓，他们没有那么多钱，凑不够，还不上债。但是这个贵族们很有钱，所以呢，路易十六就想向贵族征税，自然就引起了贵族们的不满。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我们知道这个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间点是在这个1789年，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法国接连出现了比较大的自然灾害，包括干旱、暴雨、严冬，这样农作物就减产，物价上涨，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这就加剧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因为吃不起饭，都要饿死了。
刚才你说的这个因为天气原因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那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明朝的灭亡啊，想到了咱们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之前就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分析说这个明朝它之所以灭亡，除了自身的那些原因啊，就是那皇帝昏庸啊，就大臣无能，就各种这种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整体气温偏低。那气象学上呢管这个叫小冰河期，就导致吧，就当时出现了各种天灾，像华北大旱、江南冰雹、沿海暴雨，可以说就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好地方了。最终导致其实是粮食减产，你想想民众他就没有活路了，对吧？他吃不起饭，然后无路可走，然后最后发动了各种的大起义，导致了明朝的这个灭亡。
嗯，对，所以我们会说历史不只是有必然性，它还有很多的偶然性。
嗯，
有时候一个偶然因素呢，就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嗯，对。
另外还有就是在我们了解的这个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它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启蒙运动中一些启蒙思想家的作用，比如说伏尔泰啊、孟德斯鸠啊、卢梭啊，这些人他们主张的思想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准备。所以很多人也会认为这些启蒙思想家他们都是主张革命的，他们都主张推翻君主专制。
不是吗？
啊，不是，不完全是。
啊，
对，因为他们这些思想家呢，他们不是革命家，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开明君主的统治是确保公众生活自由的最佳方式。那教会在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所以其实很多启蒙思想家并不是主张革命的。
哦，那这一点可能和很多人想象中的不同，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那启蒙思想家他应该是就是进步的，既然是进步的，那应该就是革命的，他肯定就是希望实现共和，推翻君主专制啊。那就是说，看来作者经过自己的研究，他认为就是其实当时启蒙思想家并不都是铁板一块的，并不都是坚持革命必须要推翻君主，也不都是要反对教会，那其实是承认这些人的价值。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他们对现实虽然有不满，但是也不至于说要全盘推翻重来。
嗯，是这样的
啊，
大部分启蒙思想家可能都是这样的。
嗯，
不过这个卢梭他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比较赞成彻底的革命，他希望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人民主权。雅各宾派的这个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就受他影响非常大，所以法国后来陷入了恐怖统治呢，也有人说跟卢梭这个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刚才你谈到这个雅各宾派的这个领导人罗伯斯庇尔，他在这个在位期间呢，就是杀了非常多的人，包括就是很多认为他有嫌疑的人，甚至是他的自己的一些战友，然后全都被他杀死了。然后我记得呢，罗伯斯庇尔他在去世之后呢，有人在他的墓碑上写上了这样的字儿，作为他的墓志铭：过往的行人啊，请不要为我感到悲伤，因为如果我要活着的话，你们谁都活不了。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墓志铭，我觉得应该是法国人在当时他清楚罗伯斯庇尔在他的恐怖统治之下所给法国造成的整个伤害，以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写上了这样的墓志铭去调侃他。哎，我刚才听了你这个介绍，我就觉得啊，就是作者那不仅仅他是要详细的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具体过程，他还是要深入的分析它，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信出版社要引进这本书。我相信呢，这是纪念法国大革命230周年最好的一个礼物，也是送给国内对法国大革命感兴趣的读者的礼物。
对，那因为我个人对于法国大革命也比较感兴趣，我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吧，我发现这本书它比较吸引我的有一点，其实是它对于一些当时普通人经历的一个描述。人类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很多次的革命，不仅仅是我们从课本上一些书中看到的一系列的宏大的叙事，你比如说它推翻了什么样的阶级，它促进了这个社会哪儿哪儿的进步，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革命它对于每一个亲历者来说，它都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一个巨变。革命给人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却影响了所有人。那它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哪些冲击，对于普通人的思想造成了哪些影响，这本书里其实描写了很多。这也是我认为这本书有一个比较出色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因为之前你像我们看到的很多描写各国的革命，不仅仅是法国革命啊，就是可能俄国革命、美国革命，甚至中国革命，他写的很多其实都是更聚焦于上层之间他们的一些做法、他们的争斗、他们的博弈，但是对于普通人却很少有关注。
对，这本书确实很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他会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看这个法国大革命这10年的历程，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点。那法国大革命呢，它对于法国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日子7月14日，后来就成了这个法国的国庆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创造的歌曲《马赛曲》后来就成了法国的国歌。法国的国旗三色旗也是那个时候创造的，左边是蓝色，中边是白色，右边是红色，代表的是这个法国的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可以说没有法国大革命就没有现在的法国，
真的是没有法国大革命就是没有现在的法国。那其实法国大革命呢，它的影响它不仅仅是在法国，它也影响了世界。你像法国大革命，它被很多的史学家认为是现代革命之母，那几乎是现代革命的样板，它被后世无数次或者说是有意无意的借鉴还有模仿。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后续的很多的革命你都能够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影子。你比如说咱们中国也不例外，咱们比较熟悉的两个词儿，左派右派，那左派代表的是进步，那右派代表的是保守还有反动，那这个它其实就是起源于法国大革命。那因为在当时大革命期间啊，各种的这个立法议会里面，尤其是在1791年的法国制宪会议上，那个温和派的保王党人啊，就是支持政府啊，支持路易十六的这种人，他就坐在的是议会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啊，就要求一定要实现自己的革命主张啊，就比较激进的这帮的人，他们就坐在左边。那从此之后就产生了左派右派的两种称呼，而且左派它代表这种革命进步，那右派呢代表这种啊保守反对。那因此可以这样说，你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理解了它的前因后果，也许就能够理解了很多后续革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感慨一下，就是太阳底下其实没有新鲜事的。
的确是这样。
嗯，
法国大革命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它点燃的这个理想之火一直没有熄灭。
嗯，
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和民主这样的主张，它成了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一个理想，也为之后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嗯，
他提出的这个人民主权、国家统一还有人人平等这样的原则基础上呢，它可以说是重塑了世界的理念。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每个人对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概念的认知不一样，甚至差异很大。你也能听到一些人来反对某些类型的自由和民主，但是其实你很难找到反对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原则的人。之所以会这样呢，法国大革命可以说绝功至伟。
对，就生活之中确实是你很难有人能够找到说他不赞同民主，也不赞同自由，也不赞同博爱这些东西，他只是说我反对哪种的。今年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230周年，那法国大革命呢历经了10年时间，那所以说法国大革命它已经过去了220年了。当时的无数的参与者英雄人物，比方说拿破仑啊，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他的影响却遗留至今。因为法国大革命代表的不仅仅是进步，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恐怖统治嘛，所以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历史性事件。那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为人权宣言里面所倡导的这种博爱、自由、平等这些根本性的塑造了现代世界的这个原则而欢呼。那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对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这种啊恐怖统治啊、血腥暴力啊，就感到叹息，觉得按正常来说应该是不应该出现这个东西，对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 那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那我相信还需要啊，各位听众朋友自己亲自去探索。读了《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这本书之后，那我相信你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好，那如果你对《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去看看。本期节目呢，也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汪老师呢做客我们编辑参上，并且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分享。那我也欢迎您下次再次做客我们编辑参上。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下期再见。